而这个上去的供带背背上升掉，最后他说不要说是升温，它是圆觉，而就不但是圆觉，乃至于佛陀，他最后那个功德达到什么程度啊？他说，整个的三千一乘佛，有这么多的佛，然后呢，有人两万岁，两万年了，啊，供养这个佛徒的四时供养，等到这个佛啊涅槃了以后，同样的也造这个塔庙，而以种种的最庄严的东西供养这个佛的督导。哎呀，这个佛都不晓得督导，佛自己说不要说这么多，就是一个佛你能够供养的话，这个佛都已经的大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天文数字还可以想象，这个根本无法想象那个数字，何况这么多。他下面妙了，他说不如有人啊自己能够像前面所说的三字规，这个规的功德又这么大哦。哦，不过完了以后，我们在这里就不妨要怀疑了，说我们得到了吗？我告诉你们，你们得到不得到我不敢说，对我来说我没得到。那你们就问了，哎，师父啊，你出了家了都没得到，那我们怎么办？下面我要告诉你，所以这个差别就在这里啊。不，这个后面会解释的，我特别要说明的，先说明的什么，说我们正式讲皈依之前，说为什么要皈依，它有这么大的功德，你们谁不想要啊？现在不要这么多了哦，现在做一笔小小的生意，然后呢这笔生意做完了以后啊，他又对奔对立啊，那人人就拼命去了啊，赚他那个什么三分四分，这个大家都已经肯做了，现在能够就这样的住在那地方，说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有这么大的功德，你不愿意要吗？当然要。那么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刚才我说我觉得没有得到呢？就实际上啊，我们对他这个真正的内涵，他发那内容是什么不知道，既然发的内容是都不知道，你没办法如发的证得他的真正的内容，这个就是我们得的题。既然没得到的话，这行也谈不到了，这个行就是照着这样的去修行，所以修行修行这样修的。所以这个经论上面就告诉我们呐、说这个皈依啊，佛弟子与非佛弟子的差别在那里，就在皈依上面。不过他这个皈依要讲的皈依，这个皈依啊要得皈依啊，我们没有得皈依，这个我要首先告诉你们的，有这么大的差别哦。当你得了皈依的话，你一定能够去，而且这个就一念。所以今天啊，经常有人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往生啊到底怎么样才能往生，就经常说生念啊是一念啊还是什么呢，肯定的告诉大家就是一念。这一念什么，就是你登了这个一念，你这样去念一定往生，这样啊。实际上呢，这个净土三经上面也告诉我们的，尽管十六观经是最后十念往生，实际上呢前面那个大本上面一念是，那么这个原则这个道理不是，这个原因呢等一下我会说明啊。所以现在我们说哦，原来这个皈依啊有这么大的好处啊，那么进一步，那我们就想人人想得到这个好处的，可是对不起，为什么没有真正得到呢？因为我们道理不懂，道理不懂。所以这个经论上面，尤其是啊在这里我们的道宣立祖啊说的特别详细啊。我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起见，把道宣立祖的简单的历史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通常我们说道宣立祖的话，他这是啥属于大乘十宗当中的一个开宗 唱派的祖师，说律宗的祖师，他因为住在终南山，所以我们呢称他为南山道宣列祖。中国人一般的习惯尊称人的时候不后自后其名啊，所以叫南山列祖。他是十四位高僧，那么最后一世呢，就是啊我们现在是讲的道宣列祖，他是唐朝人，最后呢死的时候往生到兜率内院。兜率内院是净土哦，我们修学佛这个净土人大家晓得要往生兜率内院的好，凡夫是起不了的哦。他虽然并没有明说他得到什么的位次，但是肯定一点，至少他是嘉兴位上的，换句话说跟智者大师这种啊差不了多少，上下什么情况我们不敢说。他一生呢就是以净持戒律，因为他持戒持得非常精严，所以感得天人的供养。他对那个天人的供养倒并不在乎怎么样，就他有一点呢，这个天人的寿命经常都很长，所以他那个时候啊自己啊研讨这个佛法以及很多著作，因为从佛事传到他那个时代，不但时间上面呢差了很长，地方上面有辗转万里，所以难免这个里边有很多问题。胡黄在印度当年已经立为很多不同部派，他在这个里边呢就不晓得哪一个对哪一个错，那么这种情况他就问那个天人，那天人就告他哪一个哪一个，这样。所以实际上呢他对对确确他的教法很准的标准的绝对正确。平常我们讲教讲教的话往往说四字冲变，由于这个四字冲变的缘故啊，所以啊一文解义弄得三十佛院，可是他们绝对不，他不但有传承，而且经过这个天人的改正以后啊是可以很明确的卡定这个特质的内容的。那么他写了三部主要的著作，通常我们称它为南山三大部，南山三大部。在那个三大部里边他特别也同样的讲到我们在家人最主要的几个，就是说皈依五戒八戒。刚才我们说那个皈依之体，那只有五戒的戒体八戒的戒体，这个地方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在这个里边他告诉我们说，皈依不是说到临时的时候啊大家跑得去啊随便的说一下啊，这个就发话的意义来说，是最后也因为这个因缘是你可以成佛，但是如果你就眼前希望得到的结果的话，这个是没有用啊。不要说这样啊，就算是你到那时候有一点的简单的开导说明还是不行啊，所以一定要事先对于这个道理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然后呢你呀努力的要去策发你的内心，到这个时候你如果说真正的跟它相应了，那个时候你得到皈依之体，那个功德就这么大，而且确定能够啊像佛经上面告诉我们这样。如果说你的功德还有功德的话，那一定升天，你要回向的一定往生。如果说你没有其他的功德的话呢，一定呢不度无道，可以肯定。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可以衡量一下，看看我们皈依的时候是不是了解了皈依是什么，为什么要皈依，以及皈依的时候该怎么办。我想真正了解的人不太多，所以平常我们呢说，大家现在回忆一下，皈依的时候啊，要那念那三遍， 啊，这师父嘛站在那里敲着印请大清念一遍，然后呢这个皈依的弟子啊也跟着他念一遍，然后呢是三皈三戒，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里边有他的大道理的啊，有他的大道理的。前面呢一定先要心理上的准备，然后呢一心一意跑着去求这个，当你求这个东西呢，通常这个三番我们称它为三番静魔，那么第一番做静魔的话也是印度话，就是说做法，这第一番做法的时候应该产生什么样的功效，第二番应该什么样的功效，第三番应该怎么样的功效，那么第三番完结的时候啊，那个就啊这个皈依的泥皈就结束了，那结束了以后下面应该在内心上面产生什么样的功效，这个是真实讲皈依。皈依还有这么样的一个内容，尽管现在有很多法师们啊注意到了这个事情啊，所以啊会给我们一个开导，这个开导通常是这样说，这个初番静魔啊，也许你们在座的很诸位同修能够得到这样的好的，那么我想大家会了解，有的人不了解的趁此机会啊也说一说。这个初番静魔，换句话说我们第一番念我弟子某某从近日进行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这是什么状态呢？心理上应该怎么样相应呢？僧没错是跪在那里自诚恭敬的，然后呢嘴是怎么念，那念的之前是要忏悔，然后呢当时的是应该有一个观想，这个观想是说因为你这样的皈依，所以啊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假如你受戒的话它就是一个戒法啊。那么现在呢这里不一定戒法，就是十方一切的这个诸佛啊都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正法然后呢跟你相应的这个啊都开始啊震动了啊，也不要说震动了，转动了，开始这样。那么第二番静默我又这样念一遍的话，所有的这一法都是啊凝聚起来跑到你的顶上面，当第三番静默这第三番念的时候呢，这个都啊留住到你的身心上面，结果你说得的就得的这个东西，他是这样讲的。单单这样讲的话我们的懂是懂了，不能体会得到。而在我们一般状态当中，如果那个你皈依的师父能够跟你这样说一下的话已经算是不错的，但是真正的能够这样做有效吗？我告诉你没有效。根据呢就是道宣立祖的这个啊，是自持记标的行踪记，那我一下记不住了，以后我会抄给你们这种完整的资料，它都有非常严重的一字都没有办法动的，因为它这种建的东西的话都经过天人的指证，错一字不对改过来对。他说怎么说呀，他不是啊等到你临近的时候你就啊好像内心当中啊转侧一番而已，所以这个转侧一番就是你一心的要自诚恭敬要求要什么，这个已经不容易了，平常我们去皈依的时候就是啊那念完了那轻轻松松的念他一下高高兴兴念完了，然后呢别人说啊恭喜你恭喜你啊，包一个红包自己也觉得很高兴，我有了一个师父了，不是这样。那么要怎么办呢？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很完整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以后要照着这个认识努力去做，然后呢到那个时候你就得一心一意要去求了，如果是你这个心跟它相应的话那个效果就现起来了。那么前面要做一些什么呢？这个这里说一下，平常我们称它那个单单称三皈的叫反邪三皈，反邪三皈 单单归是归头依靠这么两个字。那么为什么要归头依靠呢？以前这是不是依靠之处，不是可以归缩之处，前面走的是走错了，现在呢要走对的，错的地方叫邪，所以反过来。所以平常我们写那个皈依的皈字还很有意思，但不是啊，平常我们一般用的归去的归，尽管这个意义也是这样，它有个特别写一个白，白字旁边一个反，意思是说以前我们走的是黑法，把这个黑不是现在的一片黢黑的，是无明，你见不到事实的真相。原来啊，因为你见不到事实的真相，所以你要找快乐啊，得不到，要去痛苦啊，去不掉，原因都在这里。那么现在怎么办呢？那你不要再走以前那个错误的这个无明了，反过来，反过来那个是针对这个黑的，反过来叫白的，这样那个才是你真实的依靠之处。但是呢，尽管你现在了解了，因为你无时的习气在这个地方，虽然了解了一下改不过来，这个叫做一的习气，尽管在佛法上面究竟怎么改怎么弄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修的能修的心，这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虽然我们没有啊修古佛法，换句话说我们的在这个方面是不太熟悉，但是呢我们对自己就非常清楚。这个话怎么讲，我虽然随便举个比喻，比如说啊，现在讲到美国，我美国没去过，是千真万确不了解，可是啊，假如要去的话谁来去啊？我来去，我对我自己很清楚，你怎么去法，你只要把这一点肯定了，说我现在我有能力去走路，我有能力就住这个，你既然有这个能力，你不要走这个路走那个路你就到了美国，走这个路的话你就下了地狱，就这样啊。那么同样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眼前为什么要走皈依，说我们以前的走的路啊，不是正式的依靠处，不是真正可以归属处。换句话说，我们也以前也有我们所依靠的，那个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无明，然后呢由于无明造成功的很多的习气，这一点呢我们就是人人体会得到。不过呢人在这个里边呢往往啊心儿不差，虽然心儿不差，好像不谈不知道，一谈马上就知道，为了我们有深刻的影响起见，现在我们使大家每一个人自己体会一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嗜好，每一个人他的欢喜，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习性，我想这个很清楚很明白。你在你这种习性之下啊，要想改那个习性的话往往很难，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你不会改。比如说你欢喜吃这个，你欢喜这样做，要你改为什么，你总是觉得这个没有你配胃口的，你就心里面觉得啊不舒服。以饮食来说，今天如果不配你胃口的话，你就饭也吃不下啊。然后呢其他的事情一佛如此，要改变过来除非是外面强烈的强迫你，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你自己了解了说尽管以前你习惯这样，可是晓得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哎，那个时候啊你会强迫自己改了，虽然强迫自己改一口气还改不过来的，对不对？所以要经过一段时候慢慢的才能够改得过来。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呢从这个习气上面要改到佛法上面，也不是一口气改得过来，而改不过来的原因就是前面这个业有一种力量，世间来说这是惰性，佛法来说障碍。那么如果说你能够把那个惰性很快的把它拿掉，或者障碍清除掉了，你这个皈依力量就产生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特别名字叫忏悔，所以这个忏悔它的非常特别的意义啊，是真实的皈依之前你一定先要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然后呢你呀把前面那个障碍尽除，然后呢依着这个方法去得到，那时候你就得到了这个皈依。得到了这个皈依，如果是你那个时候拿这个皈依说你来皈依阿弥陀佛，那一念可以往生。所以说我们这个念佛真正是什么？南无阿弥陀佛。而真正的皈依不是嘴巴上面说，也不是这个文字，就是把这个文字透过他如法的介绍，你体会到了以后，行持了以后，你心里上面相应的这种状态，一心也哎呀就这样。所以你如果说跟这个相应了以后，你一心相应的话，那这个念的时候啊，你可以不必念南无，只念阿弥陀佛。当你念到的时候，也是相应的归头的心里相应的话，这个心念四个字也可以。乃至你不念出口念一个佛，乃至念都不念出口心里面想，那个时候也可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说哦，原来这个念佛它真正的特质是什么？是皈依。而皈依简单来说啊，是这样的一个啊情形。那么在这里边，我要再把这个皈依的大概的情况啊说明一下。平常我们有很多人呢、啊，不是说明这个内容啊，是说明平常我们对他的很多的误解。既然我们了解了这个正确的皈依以后，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平常我们的误解在什么地方。当我们正悟两个一个大致认识了以后啊，那个时候我们呢、啊、就啊不会走错路，从错的当中能够改变过来，乃至于一心走正确的路，得到他应有的好处。那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哎呀这个宗教佛都是好的啊，那又信了佛，我信佛是好的，我信一信嘛就行了，那何必一定要啊举行那个仪式啊，要做这个事情啊。对呀、啊、平常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说，心里也想这样，这个里边就绝大的差别了，绝大的差别。是吧，那个仪式有它的特别重要的内涵在，你不懂单单那个泥色的确是没有大的意思。假如你了解了以后啊，这个泥色就是必不可少。我现在先不谈那个佛法上的，因为佛法上面就算有的人已经得到皈依之体乃至戒体，但是大部分的确不一定得到，所以也不容易体会。同样的，刚才说的，虽然佛法是没体会的，事法我们就体会得到的，因为我们要用我来念这个佛嘛，用我来做，所以我是这个情况是晓得的。这是以前我做的是圆这个鹤法，现在就把能圆这个心圆到白法上，那就对了。所以我只要认识我能圆的，就能念的心的话，你那个时候就晓得怎么样把那个能念的心呢用到这个佛上。对，现在我就解释一下。那么世间是不是也是哎呀你只要心里面就好就行了？可能不可能了。你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我怎么想一想吃饭就饱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当然不可能了，哪有这样的事情啊？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或者我们今天就是说哎呀跟你要买卖做一个交易啊，那大家是以前的人是有这句话，一句话好大家定了案了，可是一句话还要付钱呢，现在更是啊还要做什么啊，还要啊订一个契约。对不起，那个契约啊不单单是我们两个人订，到时候赖掉了怎么办呢？还要去啊找一个律师，还要去公证，不但要公证了、啊、还要到那个地方公证了以后啊一定还要，这我就不大懂啊，比如土地代书，他所以要土地代书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懂得那个法令啊，这样经过这么一来的公家有这个案了，所以这个属于归属于你了，你说你能少了这个吗？或者我们反过来说，今天同样说这个话的人，你跟他买卖一笔土地，或者你送他一笔土地啊，你是随便嘴巴上送，他只是笑笑而已， 如果要我的话，你真的送我？哎，当然送你。送的话，对不起，你这个手术要办妥当哦。我少一个还不行哦。你们相信不相信啊？对不对？哪有一个说不要这样的？一定要把土地代书的那样样做妥当，到那时候千文百当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对呀。结果我们修持学佛法说啊，你心里这样就好了。这表示第一个呢，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重视这件事情，也没有了解这件事情。这种佛法的心情得到好处吗？当然得不到。而更重要的要说明，它不在这个上头。说这个契约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功效呢？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教义的行为是外面的有形的东西，所以设法。这个设法本身呢，是一定有它整个的因缘相应的，这样，所以你必定要把这个跟它相应的意义做到。那么现在这个信法呢，信法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少得了的。平常我们讲到信法的时候，总好像心里面的起心动念想一想，说这个是信法，好像跟外面了不相干，这是我们对佛法没有认识。这地方我也顺便一提，平常我们说啊，世间啊，尤其是比如现在的世界上，我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好像把那个佛法归纳到唯心错了。佛法讲的唯心跟世间讲的唯心两码子事。这样，如果真正的归纳的话，世间的两类都没办法含摄佛法。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叫万法什么唯心或者唯色，那都没关系啊。这个色就是我们的性色，是没有错，这个最主要的力量。可是假定你离开外面这些东西，你那个性有吗？不可能啊。我现在看见了这东西以后，心里就这样想。你之所以这样想，因为什么？你看见了这个东西，你不看见这个东西，你会想吗？不会想。所以尽管心里想，可是想那个东西跟外面有关系。也许说那是我没看，你没看，眼前没有看，却是以前看过的，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有它以前跟外面对了镜以后落下的印子。所以通常我们这个性色叫根、净、色、三识、胡和错，这样的留下了这个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在什么遇了什么缘，它有启发的时候产生这个功效。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唯心不离开外面的色法，而在不同的部派当中要说明这件事情，解释这个现象，也有不同的讲法。比如讲到唯色那一方面，那更是干脆说，所以外面这些东西啊，也无非是你心里的啊反射，我们叫它做相分。那个时候说明了，实际上我们跟外面的境都离不开的，都离不开的。这样，所以从我们的身口一切行为，它这个唯心跟世俗的唯心呐、啊，你们晓得有差别。要产生这个功效，能够脱离治疗这些事情吗？脱离不了。这是我们必定要了解的。所以我们平常说啊，你只要心好就好了，这句话说不通的。在佛法里面至少不是那样讲的，所以它一定有它的完整的理证、理量可循，这个我们必定要了解的。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说明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想正确的体会到这个，你可以不必把仔细的内容啊都弄得很清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你要把握得住，这个是一点都不能错的。所以谈到这里，我也顺便提一个小事情。佛法上面一切当时讲因缘啊，是缘起。简单的来说，因是主因，我们叫它清因；缘是助缘，或者如果讲心法的这个缘呢，我们的唯识上面用四种，如果是色法的是用两种。那么 这个我现在不用专门名词，在我通常讲的是呢，是这样说，一个是啊根本因，一个是圆满因，可这两个也是啊勉强用的啊，我只是解释了你们了解就得，这两个字也有它的漏洞的地方，我们必定要把这两样东西啊要分辨得很清楚，你一定要把握住根本因，从根本因上面呢，然后呢再把圆满因的辅助使它圆满，那么就对了。我现在也举一个简单的比喻给大家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啊，我们呢很欢喜呀、啊，吃一个水果，就苹果吧，这样。那么苹果的根本因是什么呢？苹果的种子啊，这个是必须要的。苹果的圆满因呢，然后呢种在地上面，然后呢要春天天气暖和，然后呢要水要肥料，然后呢这样的去栽培，然后的长大这个，所以其他的因叫圆满因，其他东西没有不可以。但是这个真正的完整成就的时候，没有一个一样可以少，虽然如此，而这个因我们不能弄错，假定弄错了有什么流弊呢？我不妨说一下，是你看见长那个长出苹果来一定要甜的，对呀、啊、你弄错了啊，只要有甜的那么就有苹果，结果这么一来的话，结果田里面长出来的东西都是苹果了。当然好的地方嘛，的香蕉也是，梨子也是，长得不好的草也是，草是吗？当然不可能，这个很重要哦，非常重要哦。以后我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谈到，现在有好多人常常啊提到讲，因为我们平常讲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讲法都是啊自己看了了解了这个文字以后，那是大部分都在一文解义当中，这个一文解义当中如果自己还能够把这文句啊连贯起来，自己说成一套啊，说的头都知道，听的人是高高兴兴，殊不知你已经呢走到错路上，因为你没有把握住这根本，你把握住这个圆，是不能说没有，可是是圆或者是圆满因，就刚才说那个比喻当中啊，你说看见的这个苹果是从地里面长出来要加水，有的人看见哎，这个苹果的因是地哦，然后呢地上面长出来的都是苹果，有的人看见的水，那个水只要有了水就是苹果，那你早晨洗脸的时候你该是吃苹果的时候咯，有这样的事情吗？这个水有干净的不错，如果是万一脏水你怎么办呢？错的不晓得哪里去哦。所以我们平常啊，为什么这个在圆满的教法当中，它特别说明佛法的有无，不是说有没有这个经教在这里流传在世间，而是有没有传承。这个传承就是说一点没有错的啊，因是什么，缘是什么，然后呢知是什么，量是什么，然后呢所以能够圆满得到次第是如何，这个不能错一点点的、哦、这样，否则的话像我们一样啊、哦，皈依有很大的功德，那我也就皈依一下，他也这样我也皈依，结果皈依半天你得到吗？你没得到，你错了。然后、啊、那念佛有得到好处，万修万人去，我们只要这样去做好了，结果办了修了半天，一万个人当中难得一两个去，毛病都出在这里。这样，所以我要特别的至少很根本的地方啊简辟一下啊，这个不能一点点错的，不能一点点错的。然后我们如果自己要求，那你希望能够找到了一心一意去念就得，假定我们还希望劝别人要开口的话，那个更是不能弄错的。误自己事情小，误别人的话事情很大，误别人事情小损害佛法那就可怕了，损害佛法就可怕了。所以佛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真正破坏佛法，外道不能破，天魔不能破，是谁？说相似法，就是你在讲法讲的似是而非，他也不一定有意哦，就是把刚才这种错误都介绍进来了，然后呢越每况愈下，越跑越远，这是我在这地方特别的要把那个事情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那么在这里呢，在下面我应该跟大家介绍的话，好，特 特别的说明一下啊，这个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事先应该了解一些什么，就这样，事先应该有这么样的一个准备。平常啊，我们呢、啊、谈佛法都是拿经教来衡准，当然这个地方也是经教来衡准，它的主题我留在下一个礼拜讲。而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讲一下。现在我们比如说你叫人家皈依啊，好啊，佛法好啊，这个好啊，也许因为你跟他感情很好，他信得过你而进来啊。再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能介绍到都是用经教上面的说法来说啊，说这个好。他假定不接受这个概念，你跟他之间也没有这样的这份交情的话，你就没办法说服他，对不对？是这样。可是呢，妙了，这个印度当年这个大论师，实际上这个大论师都大菩萨，他这个皈依的时候很准的这个准则啊，他不是拿我们的圣言量来衡准的，换句话说，不是拿佛经里边或者祖师的论点上面的，神粹是一说这个佛说的话。而怎么讲的呢？就是他先要找到依我们世人共同的标准来说明我们皈依的啊这个道理。那么在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你为什么要皈依？首先要找到，一定要找到我们皈依的原因。为什么皈依？为什么要找这个呢？这个很重要的。假定我们不晓得我们为什么而去做的话，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说一说。假定你信得过，或者是对方告诉你这个的确也不错，那在这种情况你照着做可以得到好处。可是你始终啊糊里糊涂，这个好处究竟什么个状态等等啊，你始终是在被动的状态之下，这个里边就有很多啊流弊。至少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要想走那个直路你就没办法走，你一定要走那个远路，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现在我们要想走那个直路的话，这一点呢要想办法避开。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虽然得到了，我懂了，要想帮助别人的话，你始终没有办法。那么所以啊，正规的上讲起来，你一定要先了解说我为什么要皈依啊。对呀，现在我们不妨自己想想看，我为什么要皈依啊？说要得到好处啊，要求极乐往生啊，要升天啊，没错。但是你得到了没有？很难说。为什么得不到呢？就是你前面那一个准备没准备好。假定你事先对这个道理弄得很清楚，你准备好的话，那后面一定得到。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具有正知见的人告诉我们这两点，注意他皈依的真正的原因，归纳起来简单极了，两点。哪两点呢？第一个，因为我眼前原来这种状态啊不圆满，不但不圆满，而且很痛苦，有种种毛病，觉得这个要脱离，要脱离。那么既然你觉得不圆满，要脱离，要去的地方一定要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这个地方，这个是两个条件。是前者拿佛法来说，晓得这是苦，感受到这个苦，你一心要想从这个痛苦的深渊当中透出来， 因为你从这个生这个痛苦的深渊当中要透出来，所以你要找一个安乐可依靠处，这个安乐可依靠处是必定能够救护你的，这个才是我们皈依的原因。由于这个原因，那么我们要去找咯，既然你要想从这地方透出来，找到一个可依靠的地方，那么这个口依靠的地方它必须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不对？如果说它跟你一样的话，能够做你的，可以做你的依靠吗？不行。就这个时候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要触犯你的原因呢，才最后找到你要皈依的对象。那么这个皈依的对象的话，这个也是在世间去找的，找到结果你发现呢，只有佛具足，不是其他所有的人。所以在印度当年他们真了不起啊，有的人说皈依恒准的标准是拿这个佛经圣言量，这个大论师大祖师就说你错了。但是难道圣言量还错了吗？因为我们现在来说是当然如此啊，这个是我顺便一提，将来诸位如果深入佛法，愿意啊弘扬佛法的话，这个概念就很重要了。我今天随便一提，典故这个根据出在什么地方？出在这个法称论师的这个思量论。法称论师我们大家都南阎浮提六庄严之一哦，哪六个？龙树菩萨、圣天菩萨师弟两个是一对，然后呢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是一对，第三个是承诺菩萨、法村菩萨一对。你看他地位多高，他说得清清楚楚。如果是你的人用圣言量横着这个，错了，这不是正皈依的理趣，就这样。换句话说，真正要想体会得到的，不是以佛法的标准，实际上呢还是佛法的标准。这个话怎么讲？我们呢真正的佛法的内涵，它是只有说这个人这个觉悟在把世间的一切的内涵能够看得透彻，理解的圆满，就这样。而世间的人都看不见，所以这个道理本身的确就是含摄在这个佛法里头的。那么他现在运用的时候说，既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说服对方，叫他皈依的对方什么，他一定是个门外，还没有进入佛法。既然没进入佛法，你能用这个佛法当的标准去衡准吗？不能。就这样，你跟他讲道理，就是你讲的你相信，我怎么晓得你这个好不好？你讲佛法，我讲天主教，我根本听不进。那个时候你一定要用世间的量子去衡量，结果衡量的结果，哎，找到了真正唯一皈依的地方，这个佛，这个才是佛法的真正的特别的地方。因为印度当年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佛法是如日中天，不管是外道什么来，大家坦途的结果，服服帖帖跟着你走。现在我们就算是最好的，对不起啊，我们常常有个感觉，这个佛法跟一般人讲还可以，跟知识分子的话就难说，实际上确确相反，佛法跟一般人他不一定讲得通啊，尤其是已经幸福的那个老公公老婆婆，你跟他讲我已经相信了，你还跟我讲什么？好了，你一句话都没有说，你要跟他讲我要念阿弥陀佛，我早就相信了，你没法说得通啊。对啊，而真正的佛法它是什么呢？就是要这种有知识的人，你跟他讲道理，讲的道理他讲的哑口无言，跟着你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佛法是真正的鼎盛在这里。这是我今天在这方随便一提啊，现在嘛时间到了，下面我们留是下一次。以后原则上面呢，每一个礼拜五、礼拜六啊，好，现在我们回向。
哦。